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这个上行之诗。那今天我就跳了一篇，好，本来应该是来看131篇，但是我想我跳了一篇来看132篇，诗篇132篇上行之诗。那这是一篇最长的一篇的上行之诗哈，其他的上行祭司呢大概是几节哈，那么这一篇呢是18节，是比较最长的一篇哈。那但是呢我想平常我们比较少去读到这一章的圣节篇的诗篇，所以呢我想我们还是先来把它读完这一段的圣经啊，然后我们才继续了来思想。好，我们如果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否则的话就可以看荧幕上已经打着这个的经文。那我们一同的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长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智打盹，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在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向他的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室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因为耶和华拣选了石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其居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哪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辱，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那这一篇的诗篇呢一共是18节，但是呢我们来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发现这一段的诗篇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呢是从1节到10，然后第二段是11节到18节。那这两段的圣经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对比。那前一段第一段是讲到一个爱神的人，他想到神的需要，他就在神的面前许愿，他要为神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第二段呢是讲到神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神给他所爱的人立下了应许。所以这一篇的诗篇非常有意思的，好像一种的对比啊，是一种的对唱。一个爱神的人，一个神所爱的人所做的事情，在放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的一幅的图画。诗篇上行之诗是上帝的子民，神的子民，他们每一年他们希望能够哈，每一年能够去耶路撒冷去敬拜。在这个路途的过程的里面呢，他们就会唱这些诗，这些诗每一篇的诗呢都会有一个的提醒，可能是鼓励，可能是一种的教导，甚至是责备。目的是什么？要让他们在这个去这个路途的当中呢，透过这些诗，他们能够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就好像预备他们的心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到这个圣所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带着这样一种的感恩的心，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能够把他们预备的来献给神。所以每一篇上行之诗呢，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主题，而每一个的主题呢，都能够让我们对神的属性有更深的一个的认识。那今天我为这一篇的诗定了一个题目，叫应许啊 ，promise 啊。可能很多人读这篇诗的时候，可能会找到不同的哪一种的重点呢？可能有人会强调那个圣所啊，可能强调神安息的一个的居所啊，这些的东西。但是当我看的时候呢，我就发觉这个应许这个 promise 这一个的题目呢，是很特殊哈，在这篇诗篇的里面。那前一段是讲到一个爱神的人啊，想到神的时候，在神面前许愿啊，要为神做什么啊。第二段是讲到神为了爱他的人啊，有所预备，然后给那个爱他的人的一种的应许，一种的 promise。啊，所以这里成为两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的对比。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那这里我说到一个爱神的人，那么究竟这个爱神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里是提到大卫啊，我相信这一段圣经是虽然第一节是提到大卫，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但是我相信是从大卫这个角度，大卫的一个身份啊，来讲，从第二节讲到第十节，讲他大卫的一种的心愿啊，在神面前的许的愿。大卫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说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不是，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是一个把神放在心中，放在首位的一个人。但是大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大卫在他的人生里面有过一些的污点，有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我想我们大概我们还记得啊，大卫在他的做了皇之后啊，他不用去打仗了啊。哎呀，睡得很晚才起来啊，然后呢，就在那里没事做哈，在那个房顶上游来游去的时候啊，看见他手下啊，他手下的将军哈，一个将领啊，这个妻子，哎呀，看见这个貌美的女子，他就起了淫念，就把那个他手下的妻子啊，乌利亚的妻子，把他抢过来。用手段把他抢过来，然后占有了这一个的女子。占有这个女子还不单只是这样啊，他还有营造一个的假象啊，让他这个手下乌利亚哈，叫他去打仗嘛，回来就说你回家，你回家哈，因为那个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了，就你回家回家哈，让他以为这样就透过这个的回家就跟这个妻子同房就了事了，就把他的丑事过去啊。结果呢，这个他的手下很忠心，他说我的同伴去打仗，我怎么可以回家堕落呢？所以他就不回家。哎呀，这个大卫那个计谋不成了。他后来就想，那怎么办呢？啊，后来他想把这个的将领派去前方，让敌人把他杀死。大卫在他一生的里面，这是他一个最大的污点。他爱神，但是他是一个，如果说我们说以色列人最重视的十诫啊，他都十诫里面五条诫命都犯了。他犯了什么？杀人的罪。他犯了什么？奸淫，什么偷盗，偷了人家的妻子啊，陷害人啊，然后说了不要贪恋人家的妻子，他就去贪恋人家的妻子。所以如果说 大卫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但是他绝对不是个完美的人，他是一个十诫连五诫都犯了的一个的人。当我们读了大卫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犯错之后，他有一个悔改的心，一个也是神所喜欢喜悦的一个事情。圣经也说了，世上没有一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每个人都犯错。可能我们没有在行动上没有犯大卫所犯的错误，可能在思想上，可能在某一些的观念上，我们都犯了一些的诫命，没有完美。但是大卫却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当我们看见当大卫做了皇之后，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记载，的第七章里面记载，他做了皇之后，他住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很美的一个的宫殿的里面，住在那个香柏树的宫殿的里面。他坐在哪里的时候，心里面就想，哎呀，我住的那么好，神的住处在哪里呢？神住在哪里呢？现在他突然间想到一个事情，可能已经以色列已经忘了，但是大卫想到了。想到什么？想到以色列一个神同在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的象征性的东西，月柜。月柜是代表神同在的一个的象征的一个物件。当时神给以色列人说，你们为我造一个帐幕，然后把月柜放在至圣所。当人进到这个至圣所的时候，表示什么？神与人相会，那 encounter 就是在这一个的至圣所里面，在这个月柜的里面与神相会。所以月柜是代表神同在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的物件，一个 symbolic 的一个的东西。在哪里？在以色列还没有皇这个的人物出现的时候，他们的 leader 是士师，他们就是说没有一个皇，他们只是选了一些的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在撒母耳刚开始出来做士师的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打仗。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在想，哇，腓力斯人是高大的很强盛的一个民族，那我们怎么可以跟他们打仗呢？一定打败的嘛。所以他们就想了，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我们一定赢这个腓力斯人呢？他们就想，在我们的当中有法宝，有一些宝贝，他们还想到，以色列人他们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当祭司抬着这个约柜，脚一踏这个约旦河，河水就分开了，哇，多雄伟的一个事情发生。所以他们相信这个约柜是一种有能力的一个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去跟这个敌人打仗，腓力士人是多勇猛啊，多强大的一个民族，那我们有什么把握？他们就想，有啊，那我们就要祭司抬着这个月柜跟我们一起去打仗，那我们就担保可以打赢了那个的腓力士人了嘛。所以他们思想的里面，月柜是一个可以帮助他们去打胜仗的一个的工具，放在哪里？但是当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也晓得了发生什么事情。神不单只没有帮助他们打胜仗，神让他们打输了。不单只打输了，连这个象征神同在的这个月柜都被掳了，被人家抢了， 被那些敌人抢了回家去了。哎呀，这些以色列人不单只是失去了这个战争的那个胜利，更重要的，他们那个 代表神同在的那个约柜都丢失了。那些外邦人，那些腓力士人，那些的异邦的人抢了这个约柜之后，哇，好高兴，他们就抬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去了。他们抬回去了国家的时候，他们哎，放在哪里呢？这个是以色列的神，那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神庙里面就好了吗？他们就把约柜抬进去，放在他们的神庙里面。但是我们读这个圣经很有趣啊。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这个约柜被抬进这个异邦这个神庙的时候，放在哪里的时候，那些人第二天来了，那个神庙那个神像趴下来了，手脚都断了啊，匍匐在这个约柜的面前啊。不单只是这样啊，那些的外族的人啊，那个假神不单只被他打败了啊，连那些的异邦的那些的民族那些人，因为约柜到哪里，那个灾害那个灾祸那个就临到，使到当地的人不是病这个就是那个病哈，就是那些的疾病都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想一想，这个不得了了哈，如果这个约柜再放在这里，我们整个民族都死定了。所以他们说赶快把他送走哈。但是送去哪里呢？没有人敢要。为什么？谁愿意接受这个东西？你拿这个东西来到这里的时候，灾祸就跟着来。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转接接就去到一个的地方，去到一个什么的地方？去到一个没有人是一个山林的里面就是诗篇里面所讲的这个基利耶林这个地方的里面，就安放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当然了，他在过程里面，他们又献祭啊、赎罪各方面的东西，哀求神来赦免他们，然后把这个东西送走了。一送放在哪里？很久了，以色列人忘了这个约柜了。到大卫，当他做了皇，在家里面坐在那里看着自己做的那么好的时候，想到哎呀，我们的神。代表我们与神同在的那个约柜在哪里呢？这里主说了，我去寻找，寻找什么？寻找这个约柜，寻找神的安居的地方啊！所以他要去寻找怎样的一个的事情。那当我读这段圣经，在想到这个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的教训。在当中，神的约柜本来是代表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物件，但是当以色列人看约柜的时候，他们再不是把它看成是神的同在，他们看成什么？他们看成只是一个可以使用利用的工具，这个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去打胜仗的，这个工具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这个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得到我们的好处的一个的事情。神在人的心目中成为什么？再不是一个的主宰的一个的角色了，神在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可以利用的仆人，可以使到得到好处的一个的途径。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不单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多少时候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有意无意的一个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神，我们说我们盼望神的同在，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意无意的好像以色列人一样，神的同在只不过成为我一个可以利用的一个的途径，为了可以让我得到好处的 一个的对象。大卫，当他回到耶路撒冷，当他做了皇，坐在哪里，看见自己住的那么好的时候，心里面就想到神。这个是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提醒。究竟我们对神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神真的是轻慢不得。有时候我们有意无意的很多时候会把神放轻了。哎呀，神很慈爱的，没所谓啊 ，buddy buddy 啊，我们可以哎呀 ，you know 这样一起去打球的，一起去谈话的，一起聊天的，很 buddy buddy 的一个的对象。是神是有他慈爱，神是我们的天父，但是神却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也是那一个坐在宝座上要审判世界的那一位。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我们做什么。你说大卫他完美吗？他不完美啊，十诫里面五诫都犯了，一点都没有说一个是义人的一个的表现，他绝对不是说一个是完美的一个的 figure 一个的人物。但是他有一点，这是神所看重的，也就是怎么说呢，神使用他的一个理由，是因为他心里面有神，而且呢他不是要利用神来满足他的需要。以色列人在还没有皇之前，他们是用这个月柜作为一个工具来打仗，来满足他们这一个的需要。但是大卫没有。大卫当他做了皇之后，他坐在那个宫殿里面，坐在那时看的时候，他就想到，哎呀，神在哪里？神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他心里面一直想念着神，他是希望能够为神去做一些什么。当我们读大卫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也看到一个事情。因为他想到神的约柜啊，他去寻找，然后寻找之后他说，我要为神建造一个的圣殿圣所，让这个约柜可以安设在哪里，作为一个居所，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他要为神建立一个居所，让月柜能够安放在哪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愿。但是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晓得一个事情，神说不行，你不能够，你不配。为什么？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是一个杀人的一个将军，一个勇士，他手上的沾满了敌人的血，虽然神容许他去打仗，容许他去杀人，但是他手里面是沾满了人的鲜血，所以神说你不配，你不配为我建造圣殿。但是大卫这个心愿却是神所爱的，神所喜悦的，因为虽然大卫不配，但是他有这个心，神就满足了。哎，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在想，哎呀，这个岂不是我们的很多父母的一个的态度吗？当我们的孩子说，哎呀，爸爸妈妈，圣诞节来了哈，放假了，我带你们出去哈，我请你们出去旅游，当孩子有这样一个的表达一个这样的心愿的时候，那父母不一定说好，我们明天就去，还选一个最贵的地方去，不会的。父母说，哎呀，不需要了哈，可以了，有心就可以了。那父母已经满足了，不一定需要你真的带他去，只要你有这个心，他就满足了。同样的，我们在神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如何的公义，如何的好，如何的完美，所以神爱我们，神满足，不是像大卫一样那么不完美。十诫都犯了五诫的人，但是因为他心中有神，他心中不是要利用神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他是盼望自己能够为神来做些什么。这个心愿神看为美好，看为喜悦的。 弟兄姐妹，可能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好好的去思想。大卫的人生的里面，他一直就是想着神啊，他怎么样形容呢？啊，他怎么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直到什么？直到我为耶和华所得寻的所在啊，在哪里？月桂在哪里？那时候不知道。为雅各的大能者寻的居所，当我听见月桂在那里的时候，哇，好高兴，我都去了啊！然后我要为神来建造这样一个圣殿啊，让神能够居住在当中作为居所。他想的都是神，盼望为神摆上什么。虽然神说你不配，你不能够，但是神爱他。所以从十一节开始一转啊，前面是讲到一个爱神的人，十一节开始到十八节是讲到什么？讲到神对那个爱他的人的一种的表达是什么。他说耶和华向大卫彭诚实的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大卫是希望为神建造一个居所圣殿，让神可以居住在哪里。神说你不配，你不需要，但是我会为你建立家。大家看到没有？神要为大卫建立他的家，神要让大卫的子孙坐在他的宝座上。他说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神因为大卫有他这样一份爱的心，就与大卫立约，将来他的子子孙孙往后里面有人要坐在这个宝座上，永永远远是神顾念大卫。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觉得哇，神真的是太了不起了。神大卫根本什么都没有跟他做，只是有这样一个意愿，神就为他来建造建立家，建立他的后裔，作为神所拣选的使用的一个的人。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为此来向神发出这个哇，神啊，你的恩典何等的大啊！我们只是想一想神啊，神所赐的福就临到我们的身上啊。神没有给大卫建造，允许他建造会幕圣殿，但是大卫为这个圣殿预备一切的材料，结果呢，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完成了他这个建造的工程。为什么？因为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不需要去打仗，他的手没有沾染了人的血，他是属于一个和平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的君王。所以神使用所罗门为他建立这个圣殿，但是谁被纪念？不是所罗门，是所罗门造的圣殿，但是在神的纪念里面，谁建造的？是大卫的，是大卫的心，大卫预备的。虽然不是他亲手造的，但是 credit 是给大卫的。为什么？因为他在这里看到大卫的心，他就转过头来，你要为我建造居所，我为你建立家。神拣选了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你知道吗？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很多人今天看 Christmas 看圣诞， 只不过是个宗教的一个的假期，甚至说 Christmas 只不过是呀去纪念耶稣降生，好 OK celebrate OK 好，欢乐一下。但是如果我们想深一层的话，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意义是非常的深远的。这里提到神要让大卫的子孙坐在宝座上永永远远。我们从历史里面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没有啊。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就分裂了，两个国变，一个国变成两个国了，再过几百年，两个国家都没有了。以色大卫的子孙没有永远坐在这个宝座上。到了今天，我们也晓得大卫的宝座并不是指他的学员的子孙而已，讲的是什么？真正坐在宝座上永永远远的是将来所神所为人所预备那个救赎主弥赛尔。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为什么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有那么长的一段的家谱？很多时候当我们读这个耶稣诞生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跳过哈那一段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前面那个家谱，我们都跳过不读了，觉得哎呀那些人名有什么意义。但是其实意义非常的大，因为那里却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大卫是谁的子孙？是大卫的子孙。家谱的里面，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家谱里面一直说大卫大卫大卫大卫，意思是知道大卫的子孙就是这个坐在宝座上这个皇。所以到马太福音的耶稣是皇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的表达。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并不是单单一个 celebrate 一个 birthday 啊，一个哎呀出生了很高兴啊，大概礼物给他，不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圣诞节乃是告诉我们神的应许，虽然在大卫的时候对大卫的应许到了一千多年哈，几百年之后哈，实现在这个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乃是这个应许的实现。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我们就晓得如果把这个圣诞节把它除掉了，把耶稣基督诞生这样的事实除掉的话，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应许，我们都找不到一个实现的一个的点在当中。所以圣诞节那是让我们看见神对他所爱的人的应许，虽然过了几百年，但是这个应许是必须实现的，因为神说了是就这样成了。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好像是对大卫说的，但是真正来讲是直到将来这个救赎主所说的，神所拣选这个地方居所，不是单单大卫他们在耶路撒冷所建造这个圣殿所指的，那是指到这个耶稣基督他成为那个的殿，成为那个的居所。当我们在读到这个的诗篇的时候，前面我就在想，大卫爱神，所以希望为神寻得居所，可以让属于代表神同在的月柜能够安放在哪里。神透过耶稣基督实现了这个应许，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那个怎么说呢信仰的一个的对象啊，让我们在他的里面重新得回这个的神人儿女的那个的关系。我在想圣诞节，我记得好多年前我还是在加州的时候看过一个的报纸啊，有一篇的很有趣的一个的article 啊，讲到什么呢？ 圣诞节不是讲到这个讲到耶稣基督哈，要去这个报名上车的时候哈，但是在路途当中哈，要玛利亚要生产了哈，但是没有地方住啊，记不记得这故事呢？那后来他住在哪里？刚才那个哈，住在这个生产在马槽里面哈，住在马槽的里面啊。所以我记得有一年啊，在加州的时候，在 Fresno 的时候，有个报纸里面有一篇 article 啊。那个写的 article 这个人是一个记者哈，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在圣诞的时候，他就装扮成一个流浪汉的一个的样子啊，然后呢就四处哈、啊、来去 you know 叩门啊，然后呢特别也去到教会啊哈、啊、这些地方哈、啊。他要做什么？他要看看人的反应是什么啊？看见这样一个流浪汉哈、啊，来到你的面前，你会有什么的反应啊？他就用一段的时间哈、啊，这样装扮，然后做这样的一个的 study 哈、啊，然后后来他就写了一篇的文章哈、啊。哎呀，那篇文章我看了之后，心里面也觉得很纳闷哈、啊。他说：“哎呀，我去到很多的教会哈、啊，没有人愿意接待我。”没人愿意接纳我这个人，这样流浪汉哈，你老把我打发走了哈，去到一些的地方哈，有些人接待我，问一下他们不信神，但是他们接待我，给我好好的一些的食物啊，各方面都是，他就一方面他是把一个的经历写下来，另一方面看的时候也是对基督徒的一种的讽刺哈，但我在看的时候，我说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四周围都没有地方让他居住。究竟人能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他们的心目中，让他的生命成为他的居所呢？当我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大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例子。他不是个完美的人，但是他有一个接待神、看重神、愿意为神来摆上、让神找到居所的一个的心态。每当我们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耶稣，会不会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命会不会成为神的居所？圣经不是说吗？我们是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圣灵的殿，对不对？我们的身体是神的居住这个所在。问题是这个信仰对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还是说神是对我们来讲，神是一个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角色？好像以色列人一样，过去只是把它成为一个帮助他们打胜仗、帮助他们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一个的途径呢？还是好像大卫一样，愿意把神的居所放在他的心中，成为他所想的、所要的，不是从神得什么，那是我们能够给神什么。所以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面是非常的被这个诗篇所感动，同时也看见神并不是真的要大卫做什么，大卫只是想一想，神就转过头来，神对他所爱的人的哪种的应许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长远，他的 promise 是永远在哪里，他的应许总会实现的。所以今天我给大家那个周报上的哪一节的圣经啊，大家好好读一读好不好？我们读一下周报上这一段的节节的圣经。他说，我们一起来，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指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啊？英文很清楚 ，is yes 啊。无论多少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一个事实 ，is a fact, is a truth, is a yes。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所有圣经里面的应许，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有这些应许都是一个实在的一个事实，在基督以外就没有了。所以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把它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他的居所。我们不是为了要得到利益，乃是要我们的心在神的里面得到满足。圣诞节快要到了，我们会读耶稣基督出生的这故事，但是这些故事都是在旧约里面已经清楚的记录下来，神的应许都在哪里了。耶稣基督就是所有的应许的事实，在他里面都得到满足了。我们记得我们的祷告。是的，主，无论有多少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的，都是事实，都是已经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的事情。哦，主啊，帮助我们学习大卫。大卫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十诫他都犯了那么多了，但是他只有一个爱神的心，想到神的心，愿意为神来摆上的心，你就满足了。哦，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主你面前，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一无可取的，我们跟大卫没有的比，可能我们没有在行动上犯大卫的一些的行为上的罪，但是我们里面的所犯的不比大卫少。但是主啊，我知道你是哪一位有恩慈的主，不是我们多完美你才会爱我们，乃是当我们的心愿意归向你，愿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居所，让你能够安居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时候，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一切你愿意把所有的恩典都要赐去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应许都已经成为一个事实，帮助我们再次的来到主你面前，打开我们的心，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居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